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朝中社指出，金正恩已放弃统一并修宪，将南韩列为敌对国。川普形容南韩是赚钱机器，如果胜选，美国将收百亿防卫费。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宣布新的4亿美元军援方案。海军一架电战机在华盛顿州坠毁残骸仍下落不明。墨西哥前缉毒高官和毒枭合伙犯罪，美国法院判刑38年。路透社民调显示，贺锦丽赢 Trump 3%，保持微幅领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北韩官媒当地时间星期四报道，北韩已经将南韩列为敌对国家，证实北韩最高人民会议依据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统一为国家目标的誓言，而对国家宪法进行了修正。朝中社指出，北韩15号将连接南韩的部分铁路和公路炸毁之后，已经完全切断南北韩之间的铁路公路通行。这个是对北韩宪法所定义的敌对国家采取的合法行动。平壤上个星期指出，将完全切断南北韩间铁路通行，进一步加强边界在北韩一侧的区域防御工事，作为推动两国体系的一环，平息长期统一目标。而南韩则表示，他们的政策仍然持续寻求南北韩统一，但是如果北韩发动任何侵犯行为，南韩将以武力因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星期三指出，如果他入住白宫，南韩每年将增加支付美国数以十亿计美元来派驻美军防卫，并形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是一台赚钱机器。Trump 前一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告诉彭博社总编辑米可斯维特兹，如果我现在入住白宫，南韩每年将支付我们100亿美元，你知道吗？他们会很高兴这样做。南韩是赚钱机器。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南韩刚刚签订为期5年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这项新协定，南韩2026年将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到11亿3千万，比今年高出了 8.3%。 白宫星期三表示，拜登当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讨论了加强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努力，并宣布一项新的4亿2500万美元对乌军援助方案。白宫声明指出，这项安全援助计划包括防空能力、空对地弹药、装甲车辆和重要弹药。泽连斯基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文中，为新军援案对拜登、美国国会以及人民表示感谢，并且说他和拜登总统讲到乌克兰的5点胜利计划。他当日也向国会提交了这个计划，不过白宫声明并未提及是否决定让乌克兰向俄国境内深处发射西方制造的远程弹道导弹。拜登到现在为止仍不愿意批准这个举动。未来几日，拜登即将旋风式访问德国，行程 和泽连斯基的这通电话显示乌克兰问题将是拜登访德的重要议题。星期三，美国海军出动人员在 K 区的山地中搜寻两名战斗机成员。这架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次例行训练中发生飞行坠毁事故。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消息指出，这架隶属于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斗机在星期二下午3:23左右在雷尼尔山以东坠毁。搜救队伍包括一架美国海军 MH-60S 直升机，从惠德比岛出发，试图找到机组人员并检查坠机现场。海军搜救人员和阿基马县部落和地方当局合作，在多云能见度低的天气底下搜寻距阿基马市以西大概48公里的区域。截至星期三上午，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还未找到残骸或者是成员。海军官员还表示，他们不知道这两名成员是否在坠机前成功弹射，事故仍然在调查当中。墨西哥前执毒高层官员 Garcia Luna 因协助贩毒集团走私犯罪，星期三在美国法院被判处38年又4个月的有期徒刑。56岁的 Garcia Luna 去年在纽约一场受瞩目的审判中，因收受几百万美元贿赂，让 Sinaloa 走私大量古柯碱而判有罪。当日在纽约 Brooklyn 联邦法院中，地区法院 Brian Cogan 宣判 Garcia Luna 入狱460个月，罚款200万美元。在审判中，检察官表示， Garcia Luna 在2001年到2012年期间位居墨西哥安全高层官员，却是毒枭集团犯罪同伙。 Garcia Luna 在2006到2012年负责墨西哥缉毒工作，非但未能阻止走私，反而收受 Sinaloa 贩毒集团几百万美元的贿款，让走私运毒安全过关。美国总统大选将届，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 Donald Trump 前斗激烈。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何锦丽以45%的支持率稍微领先 Donald Trump 3个百分点。路透社指出，对比在一个星期之前发布的民调，两人之间的差距没有变化。不过最新民调显示，相较于4年前由现任总统拜登和 Trump 的对决，今年总统大选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愿更加踊跃，尤其是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指出，受访选民中26%认为经济是当前美国面对最重要的问题，23%认为是政治极端主义，3%认为是医疗政策。而选民被问到哪个是因应经济、事业和就业的最佳人选， Trump 以45%比40%领先何锦丽。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军首次动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对也门境内胡创武装发动攻击，目标是5个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强调，这样做展现了美国随时随地采取行动的全球打击能力，能够精准摧毁深埋在地底防御坚固的目标。奥斯汀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底下，我授权锁定目标的攻击，来进一步降低胡塞武装持续破坏稳定的能力，并且是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水道之一，保护和捍卫美国的部队和人员。 胡塞武装近月来持续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船只，使用的武器包括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遥控轰炸船。美军这次空袭不单止展现出军事能力，亦都向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出强烈的警告。欧盟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峰会，这个是欧盟为独立俄罗斯扩大国际支持、争取更多朋友而展开的外交努力中的最新动作。自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就主动接近其他国家组织，分别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并且与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共同体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峰会。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战局亦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路透社说，欧盟和海湾国家首次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洲和这六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美联社说，这次峰会预计进行几个钟头，讨论的问题包括签证、贸易、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峰会不大可能产生任何超过强化双边合作的一般性承诺的成果。美国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拜登星期五将对德国进行一日的访问，凸显美国和其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德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法新社援引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政治学家斯瓦泽认为，拜登可能会向欧洲人传达一个讯息，即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届时可能亦都将到访德国参加四方会谈，讨论的核心议题还包括当前在中东冲突升级。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德国总理府的确认，尽管美国和德国都是以色列最忠实的盟友，但是两国多次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并警告以色列避免战争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美国众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绕过制裁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来进一步遏制中共开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星期三，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 John Molina 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 Raja 联名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强调有必要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向华为。信中警告说，华为正在利用目前未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作为他的秘密半导体公司网络，继续扩大他的半导体生产能力。他们还敦促商务部迅速采取行动，称抗日持久的谈判将令到华为得以继续囤积重建供应链所需的半导体设备。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和电玩大厂经历18个月谈判未达共识，在7月26号宣布罢工。工会诉求资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候保障声音和动作捕捉演员的权益不受侵害。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得到国际演员联盟 FIA 支持。这个联盟的秘书处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员来自60几个国家的演员工会。FIA 在10月初在新西兰的执委会上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国际演员联盟主席 Cartridge 声明指出， 劳工争取权益的行动要跟跨国企业一样全球化。星期二，美国演员工会和游戏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在10月23号恢复谈判。三年前，在纽约法拉盛公寓内枪杀情夫的华人女子邓海燕，9月18号在皇后区高等法院对一级过失杀人罪及二级入室盗窃罪认罪。法官星期三宣布对邓海燕一级过失杀人罪判处22年监禁，对佢嘅入室盗窃罪判处5年监禁，两项刑期连续执行，总刑期系27年。根据警方消息，邓海燕喺1990年，佢同 Justin Lee 嘅婚外情持续咗1年，期间屡次要求 Justin 同妻子离婚，甚至曾经同 Justin 嘅妻子发生冲突。2021年9月18号，佢喺法拉盛嘅公寓内枪杀咗26岁嘅 Justin。案发之后 ，Justin 嘅妻子报警，警方之后喺邓海燕嘅公寓内发现咗 Justin 已经死于头部枪伤。喺法官宣判之前，受害人 Justin 嘅母亲、姑妈同遗孀对被告残忍杀人、摧毁咗受害人嘅家庭给予强烈谴责。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警告以色列唔好报复，绝对会还以颜色。英国外交大臣访问中国，首相话国安人权挑战北京。孟加拉法院对哈西纳祭出通缉令。美国限制秘密供应商为华为获取晶片。中共围绕台湾军事演习，40国关心台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8号星期五。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户通过全食疗的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验。有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加沙走廊的行动消灭了3名哈马斯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单位正在调查其中一名是米辛雅尔，在现阶段身份还无法确认，不过他的面部特征、牙齿、手表等和辛雅尔高度吻合。以色列官方亦都说极有可能击毙了辛雅尔，正在做 DNA 测试。而同哈马斯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辛雅尔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而该组织还未提供进一步细节或者确认。黎巴嫩南部大城市勒巴替叶市16号受到以色列空袭，市政大楼亦都成为轰炸目标，造成16人遇难，52人受伤。巴勒替叶市市长卡希尔亦都丧生，当时卡希尔正在喺市政大楼主持协调运送援助物资的会议，点知道遇到空袭。黎巴嫩看守总理纳米卡提痛批以色列蓄意攻击市政大楼，咁系由去年10月以色列同真主党爆发新一轮冲突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对黎巴嫩政府机构最严重的袭击。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引述公共广播公司 Khan 指出，以色列北部上加里利地区17号受到嚟自黎巴嫩方向多达30枚的火箭炮攻击。有部分被拦截，有部分落入空旷区域。海法和雅克利多处城市、加密山和耶斯列谷等地都响起警报，目前并未传出伤亡报告。真主党还透过声明指出，17号以色列导向飞弹锁定了黎巴嫩南部边境拉布内村附近的2部梅卡亚主战坦克，造成坦克起火以及人员伤亡。以色列空军为了反制，亦都随即对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试图钳制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并且摧毁他们在当地的军事设施。据 X 账号， Israel War on Hamas 的帖文和他所透露的影片显示，真主党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反击行动中仓促撤退，留下了大批新的武器和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武器不单止来自俄罗斯，更包括来自西班牙的武器装备，而西班牙一向是反对以色列最积极的国家之一。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之中也都包括了来自西班牙的士兵，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武器来源的猜测和关注。此外，外界根据不断涌出的消息猜测，恐怕真主党正在筹划一场规模更为庞大的屠杀行动，甚至超越了10月7日的袭击事件。据悉，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房屋被民众发现里面储存了大量武器和装备，似乎是为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强调，为了防范该组织的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军队将会持续加强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攻击，并且针对真主党的武装势力进行精准攻击，确保国家安全。根据中国军事专栏《追着大使跑的人》17号报道，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展及设备委员会秘书伊朗准将罗斯塔米声称，伊朗已经拥有远超核武器的强大武器，并且暗示这种军事装备在过去已经被部署过。先前以色列持续威胁要攻击伊朗核设施和石油设施的时候，伊朗议员上星期向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审查国防理论，并且要求取消核武器发展的禁令。罗斯塔米将军表示，虽然他支持改变现有军事理论的呼声，但是他同时亦都指出，议员对于某些高度机密和一级机密的信息并不了解。随着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17号再度警告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发动报复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17号在电视演讲警告以色列说，如果你们对伊朗发动任何侵略行动，我们将会还以相同的痛击。他并且表示，伊朗能够突破以色列的防御。值得一提的是，17号荷兰政府宣布将会将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荷兰人走上街头支持以色列。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面临外交和政治挑战。英国首相司纪贤16号表明会在台湾和香港议题方面坚守挑战北京立场。据彭博社报道，16号在英国前首相现任在野党党魁辛伟成的质询下，现任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国会下议院发表了强硬言论。他指中国围绕台湾军事演习不利于和平和稳定，亦都认同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案存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情况，被不正当监禁四年是出于政治动机。司纪贤表示，和中国在环保公共卫生领域会尽可能合作，但是在有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展开竞争。而在保卫国家安全、人权和英国价值观方面就会提出挑战。司纪贤承诺将会向北京提及台湾和其他安全问题。他说，北京在台湾海峡的持续军事活动不利于和平和稳定，并且补充说，台湾海峡的稳定符合我们的所有利益。对于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号围绕台湾军事演习，辛伟成希望林伟德会绝对不含糊地谴责中国今次军事行动升级，捍卫台湾的民主。另外，司纪贤重申，拥有英国国民身份的黎智英应该重获自由，并且表示这件案是政府的优先事项，呼吁港府立即释放我们的英国国民。林伟德渴望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一旦成行，将会是继去年8月时任外交大臣祁泽明之后，再有英国外交大臣访问中国。孟加拉国际战犯法庭17号对流亡海外的前总理哈西拿下达通缉令。 这场学生发起的反对特权运动启发有类似遭遇的世界各国人民。法新社报道，孟加拉国际战犯法庭检察长伊斯兰17号向记者表示，法庭已经下令逮捕前总理哈萨纳，并且要求他10月18号出庭受审。哈萨纳在孟加拉执政15年期间侵害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包括大规模拘留和法外处决他的政治对手。伊斯兰说，哈西纳7月至8月期间下令下属犯下反人类罪行。今年77岁的哈西纳出走离开孟加拉之后就未曾公开露面，他最后已知的行踪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军事基地。他在印度的事实引发孟加拉强烈不满，达卡当局已经撤销了他的外交护照。孟加拉和印度之间虽然定有双边引渡条款，可以将他遣返回国接受刑事审判，但是根据条约之中的例外条款规定，如果所涉及的罪行具有政治性质，引渡要求可能会被拒绝。孟加拉国际战犯法庭是极具争议性的国际战犯法庭，是哈西纳2010年为了审理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解放战争的残暴行为而设立的。联合国和人权团体批评该法庭程序缺失，并且被视为是哈西纳当时为了消灭政治对手的工具。现在国际战犯法庭正针对几宗指控哈西纳策划大规模屠杀示威抗议者的案件展开调查。2024年孟加拉反对公务员职位空缺配额制度的学生示威活动演变成为反政府行动，总理哈西纳8月5号辞职下台，仓皇出走离开首都达卡。在持续几个星期的抗议，孟加拉警方被授权对违反宵禁民众射击的权力。孟加拉政府派出的很多警察因为不愿意将枪对准自己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而消极执行镇压任务，抗议者甚至开始搜捕和袭击警察家属，导致警察败走。美国议员要求商务部限制华为透过秘密供应商取得美国晶片。中国外交部17号表示，反对美方将国安概念广义化，破坏中美正常贸易合作，希望美方能够纠正错误。根据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在16号公布的消息指出，该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其他委员写信敦促美国商务部采取行动处理华为为了规避美国法律所设立的秘密半导体设施，并且限制华为的秘密晶片网络，应付华为带来的国安威胁。信里面提到，华为一直利用彭新旭、星维旭、深恩青岛等不在制裁名单的公司规避美国商务部施加的限制。信里面指出，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向华为的秘密半导体公司网络将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为发出重要信号，表明美国将会采取适当行动防止美国技术助长中共有问题的技术野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将国安概念广义化，人为地制造障碍，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合作，这种做法不利于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毛宁说，希望美方能够纠正错误的做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彭博社分析说，人工智能 AI 包括很多领域，其中机器学习通过处理大量数据得出一种模式和预测结果，另一个领域是对视觉信息进行分类、排序和定位，可以跟踪人员和车辆移动的图像识别。拜登政府更严格的限制同时打击了中共军事野心。中共军方在14号举行为期一日的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虽然时间短仓促结束，但是仍然引发40多个国家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对台海形势表达关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中共近期透过微博社群发表中共海警对区域的骚扰行为，包括中共海警在钓鱼台领海巡航，海警船在黄岩岛周边海域对菲律宾船只全程跟踪监视，发表中俄海警舰艇抵达北极海等信息。此外，中共近期在区域内，尤其是第一岛链内动作频频。在南海，不单止菲律宾持续受到中共骚扰，越南移民近期受到中方人员殴打，中共亦都同马来西亚就能源勘探发生冲突。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在九月中通过日本领海轮接区，而在今次对台湾军事演习期间，中共海警船舰亦都几度侵入日本领海。台湾方面的国安人士表示，中共直接挑衅国际秩序，同时藉此向中国民众加强中共政府在国际上的强权印象。因为中国内部正面临经济问题，民众对经济民生不满，中共的挑衅行为亦都是想将他的国内民众对经济不满的现状转移向外部议题。台湾国安人士透露，针对今次军事演习，台湾方面收到超过40个国家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台海形势表达关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死亡率可以降低 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死亡风险就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同时配搭食疗补充剂来稳定血糖和血压，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跟着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区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的变化。健康管理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维持身体的平衡，无论是透过饮食、运动，亦或是选择适合的补充剂，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一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总统话，乌克兰一系拥有核武，一系加入北约。非印马新泰签备忘录，韩国扣押中共非法渔船。地方债务恶化，南京公务员话只能发三个月工资。麦肯锡减少中共业务，诺基亚裁2000中国员工。北韩官媒异动引议，金正恩硬搞个人崇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欧盟峰会和北约32国防长会议，他表示乌克兰一是拥有核武，一是加入北约。乌克兰选择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乌克兰未来将以第33或第34个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约。美国首次对直接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据 Axios 报道，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提出了他的胜利计划，其中包括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寻求允许使用远程导弹对付俄罗斯。他对欧盟27成员国的领导人说，乌克兰已准备好为外交提供一个真正的位置，我们必须公正地结束这场战争。吕特说，乌克兰肯定会成为北约成员， 这个是在华盛顿决定的，现在只是时间问题。欧洲议会主席梅瑟拉发问话，泽连斯基上次来到欧洲议会时，我向他保证将坚定不移的支持贵国加入欧盟的道路。今日我好自豪地欢迎你作为欧盟候选国的领导人来到欧洲民主党众议院，乌克兰属于欧盟。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九月泽连斯基在与川普的谈话中讲过，在所有核国家中哪一个遭受了损失，只有乌克兰，哪个放弃了核武器，只有乌克兰，今日哪个在打仗，乌克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一是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一是加入北约。北约国家现在并不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也是乌克兰选择北约而非核武器的原因。川普说，你的推理很公平。据悉，乌克兰是唯一放弃核武的国家，但也是一个拥有核技术和制造能力的国家。17号吕特还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坚定性因素，如果北京助长冲突，将影响其利益和声誉。伊朗和北韩供应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以换取其对军事工业的支持。我们必须清楚我们面临的挑战。据白俄真理社报道，17号俄罗斯哈尔科夫州行政长官金切夫表示，他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就使用北约远程武器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做出决定。彭博社17号消息，三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对两家中国公司、一家俄罗斯公司和一名俄罗斯个人实施了新的制裁，原因是他们参与了远程攻击无人机的设计、建造和向俄罗斯的运输。这名俄罗斯个人拥有的公司已经受到美国制裁，因此与之合作的中国公司应该已收到充分的警告，他们将受到处罚。近期中共已经开始大规模征召退伍士兵复员，这个是一份预备役通知。中国即将崩溃，作者高登认为中共动员预备役人员是一个战争信号。17号网传影片说，中共已经向中朝边境发兵了，列车后面出现不少坦克。据河南人民网消息，沈阳、大连、丹东、抚顺、辽阳地区31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关闭，据港全部被军队征用为运兵通道，大连、沈阳部分酒店亦被征用，丹东市则封闭停止旅游。据朝中社报道，北韩已全面切断与朝鲜半岛东部和西部地区韩国的汽车和铁路交通。由于北韩岸炮兵发现异常动向，韩国军队宣布延平岛进入战备状态，建立24小时避难所。另外17号，俄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说，我们曾多次警告并将继续警告以色列，即使是假设性的考虑打击伊朗核设施和核基地设施的可能性，这个将是灾难性的事态发展，是对确保核安全领域所有现行原则的彻底否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真主党仓库中发现俄罗斯武器，有人建议或者以色列应该帮助乌克兰实施核计划。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17号签署航空合作备忘录，这个构想最早在2023年新加坡召开的亚太航空安全峰会中提出，目前得到落实。据悉，在菲律宾中部大城务宿举办的民航会议上，五个国家首脑签署了这个协议。菲律宾民航处发布新闻稿证实了消息，在协议达成之后，五个国家将会建立地区航空安全情报分享机制，共同提高航空安全，鼓励区域国家参与。菲律宾民航处总干事塔马约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确保旅客拥有更安全的天空来辨别风险，追踪安全隐患，调查范围包括空域中的严重乱流和危险物品事故等七大类别。由于中非关系近期严重下滑，相关举动被认为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区域联合组织的努力，协议排除中国在外，并且强调是东南亚国家可以参与的共享组织。有观点认为， 这个举动可能导致中共在该领域被孤立。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认为，中共的情报不透明是其无法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原因之一。中共目前没有参与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这次五国合作中有航空安全资料与情报分享机制，但是中共的相关资料和情报是保密的，一般不愿意和国际分享的，特别是将利用去识别化的安全数据来辨识显露的危险、追踪趋势等等。如果有更多的国家为了航空安全积极参与其中，而中共不愿同各国分享资料和情报的话，那自然会出现中共被孤立情况。另一方面，中共渔船在周围海域造成的非法捕鱼现象亦引发关注。在韩国附近海域，大量中国渔船进行非法捕捞，引发韩国政府执法打击。近期报道指出，韩国扣押了一艘在附近西海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船只。韩国海洋水产部部长姜道亨15号表示，中国船只8号凌晨1点进入韩国水域，几日后遭到西海渔业管理团国家渔政船无穷花24号扣押。当时船上已有5260公斤鱼类，而渔仓的暗格内还查获了5715公斤未被记录在日志中的渔获。韩国方面表示，中国船只非法捕捞应季黄花鱼，遭到执法部门打击制裁。为了保护韩国的渔业资源和渔民，当局将会严谨针对类似行为，并且进行处罚。被查获的渔船将会被收取罚款，并且进行其他处分。目前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指数显示，中共当局名列全世界152个国家中表现最差的榜首，同时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远洋捕捞船队。国际非政府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在2024年初发布调查指出，类似的活动长期受到中共政府大力扶持。中共地方债务恶化，政府入不敷出。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发文披露，多地政府的公务员薪水难以解决。在南京市某辖区，有公务员被告知政府部门以保三增六，即是保证能够发三个月的工资，争取发六个月以上的工资，反映出当地政府正在为公务员薪水贩售。微信公众号龙岩大月16号发文透露，有公务员透露，南京市某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已经被欠薪几个月，最终强行在市内各区间拆借资金才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而今年剩余时间的薪水资金到现在还未有着落。去年政府的发薪水目标是保六增八，今年很多地方改成保三增六，原因在于地方债的问题很不稳定。除此之外，整个江苏省还有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以及直辖市天津都已经出现了公务员欠薪或减薪的情况。文章说，有多名地方体制内认识说，从去年开始很多地方的薪水已经开始减少，学校、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公务员取消了薪资和周末加班费，今年欠薪的问题更加严重。广东省大幅下调了退休人员薪资，降幅甚至超过三分之一。河北承德同省会石家庄同时陷入财政困境。南方某省一公务员透露，降薪是全国性现象降薪，各地的幅度不一样。作为一个科级干部公务员，每月工资只有5000几，还有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濒临破产，因此对企业征税。但是这样的举动令行业更加难以生存。文章认为，作为中国铁饭碗的公务员的工资现在难以保障，反映出公共服务的资金亦在紧张，地方财政问题已经不是隐性的风险，而是现实的危机。17号消息，美国跨国企业麦肯锡公司在中国发起裁员，500个岗位的员工被裁，占据中国大陆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前企业亦将中国的业务和外国业务分开， 减少了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客户数量，而此因为中共针对外国咨询公司的审查引发负面后效应。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麦肯锡全面改革中国业务，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雇员，同时企业正在将中国业务和全球业务分开，这是为了降低在中国经营遭遇的安全风险。此前麦肯锡公司亦在香港等地进行了裁员。此前诸多西方企业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经营历史，麦肯锡亦是一样。企业在1993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而在现今西方咨询顾问公司开始因为中共政府修订间谍法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氛围退却，很多西方客户亦对中国市场敬而远之。报道指出，在美国麦肯锡需要因为与中共政府有关的业务遭到国安审查，而中国客户正在转向价格更低的中国同类咨询公司。麦肯锡宣布已经停止与中共地方政府客户合作，减少了与中共国有企业相关的项目，原因是企业遭到美国立法者的批评，同时麦肯锡在中国面临更复杂的经营环境。去年外国顾问公司贝恩在上海的办公室遭到中共公安突然调查，这引发了行业的寒蝉效应，这些都是企业裁员的潜在原因。亦是在17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言论说，诺基亚在中国区裁员将近2000名员工占据总数的 20%， 这个亦是为了减少开支。在公开场合，诺基亚发言人拒绝为此作出回应。当日较早时候，诺基亚发布财务报告显示净销售额下降 8% 未达预期，企业说下滑原因与业务放缓有关，同时公司实现了5亿欧元的总体节资计划。韩国媒体17号引述消息指出，北韩官员自12号开始悄悄放弃为尊重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而设立的主体纪念，改为只使用西元纪念标志。韩联社等媒体引述消息说，北韩官员在领导人金正恩10号的讲话、北韩外务省11号晚间的重大声明中都使用了主体纪念，但是自12号晚开始，官方媒体发布的声明与谈话都不再标注主体纪念。举例说，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恩的妹妹金正宇的谈话时，仅标示2024年。在这个之后，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日报、官媒 KCTV 亦都只使用2024年的年份，忽略了主体纪念。韩国推测，北韩官方12号白天下达了停止使用主体纪念的指示，相关形容最近在官方媒体中遭到大幅度削减。主体纪念自1997年开始启用，根据金日成建立的朝鲜劳动党主体思想的名义，将金日成出生的年份西元1912年设立为主体元年，因此今年为主体113年。而现在在金正恩开始执政的第13年，官方似乎开始放弃使用多达27年的主体纪念方式。对此，韩国政府智库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洪敏在采访中指出，金正恩在领导中可能觉得与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地位相比显得不够崇高，因此金正恩正在有意地减少父辈形象和象征元素出现的频率和被强调的程度。近期北韩天灾不断，同时金正恩大力发展与军备核武相关的工程，与韩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在边境剑拔弩张。外界发现金正恩做出多种举动巩固国内权力，推行个人崇拜。在今年金日成冥诞，北韩官方不再使用惯例的太阳节一词，官员亦开始在公开场合佩戴印有金正恩形象的徽章。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金正恩执政第13年后放弃使用长达27年的主体纪念，除了被北韩和西力接轨之外，是为了迅速全面摆脱祖父金日成的光辉和影响，主要目的是 为了全面加速推动对金正恩的个人崇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罕见军事会议报议上，答对台湾跃跃欲试。中共已对海外投资富人征税达20%。蔡英文访欧，打击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偷拍美军造船厂，中国留学生获刑6个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1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局势紧张之际，中共在10月15日召开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党魁习近平发表指示，习的措辞和与会人员都透露异常讯息。从官媒新华社报道来看，习近平没有出席这场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他只发出指示，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出席并发表讲话。另一个被认为帮习近平监军的军委副主席何维东没有出席会议，这个意味着张友侠在军中地位确实上升，以及相应的习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就受到关注。视频人唐正远表示，这个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一次开这种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以前没过，习指示的腔调亦有明显不同。报道里面特别提到，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这种提法我印象中好像亦比较少见的，因为在过去，尤其在习近平定于一尊以后，一直都是提叫做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习近平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直接将他的名字提出来的，现在用的是一个新时代来替代他。所以我觉得看起来似习近平他这一次开的会议其实释放出一些信号，感觉习近平这个军队系统发言权他其实有些被削弱的迹象。唐正远讲，这场会议还有另一个不寻常之处，在我看来，他这次开的这个会是有些不寻常的。他整个会议这个研究主题，他是说借助研究军事理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和此前习近平不断强调说百年大变局即将来到，在不断加剧了，所以要面对实战，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等等，这些提法是不太一样，是有些不一致，给我感觉就是他将明显备战，要进入实战这个节奏放慢了。中共最近刚完成一场更逼近台湾本岛的围台军演，台海局势看起来似乎更加紧张。不过最近中东和欧洲火药桶出现缓和前兆，伊朗通过秘密管道告诉以色列，只要以方的报复行动有限度，伊朗愿意结束交火，而以色列亦告诉白宫，以色列不会攻击伊朗石油和核设施。俄罗斯侧面对经济极可能在2025年崩溃的局面，这个意味着俄军在战场上亦会崩溃。如果没有盟友俄罗斯、伊朗的协助，中共恐怕没有能力在印太挑事。唐正远分析说，我觉得就是中共现在可能，尤其是在现在经济明显出现一个严重危机，包括他甚至不惜动用这种强刺激的方法，依靠拉抬股市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经济难关。我不认为中共他现在还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有这样的意愿去加速，去对台湾发起一场要准备和台湾甚至美国以至日本去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一种准备。视频人陈破空亦在直播中说，中共国防部在14日到19日邀请巴基斯坦、新加坡等60多个国家驻华武官参观东部战区。东部战区就是搞军演的，如果中共真的想趁机对台湾动手，东部战区要行动时又怎样会这么多国家去参观？ 这个就显示中共围台军演就是假动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台湾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台湾国防院行政总裁李文忠9号曾表示，习近平在2027年为第四次连任，必须要建立超越毛泽东、邓小平的功劳。一个选择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另外则可能要是攻下台湾。陈博社10月14号报道，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疲弱，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缺口日益扩大，为了弥补税收不足，中共已对中国富人的海外投资收益征税，有关税率或高达 20%。 专家称这个恐进一步损害商业信息。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个月已经有多个大城市的税务机关开始约谈当地富人或召集富豪开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海外投资收益进行评估，或评估其潜在应付税款，包括过去几年未缴纳的应付税款。知情人士称，有被锁定的中国富豪至少拥有$10,000,000离岸资产，还有一些被约谈者是香港或美国上市公司股东，其中有人将面临高达20%的投资收益征税，有些人还可能因逾期付款而受到处罚。中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兼税务专家倪彼得说，今后个人所得税法的执行将会更加严格，最终这些高收入个人的离岸收入将成为税务机关的目标。就事件，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卿表示，在这个税收上边大概是明显下滑之后，就是造成他目前一个赤字问题会比较难应付，但是他需要增加税收。实际上因为这个中共对外宣布官方的赤字大概在2024年赤字是4.6万亿元人民币，大概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问题是中国的预算不是只有中央政府这个一般预算，那个还有其他的地方一般预算，如果我们将它加回来的话，大概目前总赤字是国内生产总值的8%。那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财政弹性远远比它对外所宣称的要来得弱，因为它就必须要增加它的租税行政效应，就是增加租税的来源。陈松卿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中共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来源，这种方式亦可以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其实个人所得税高所得 20%， 一点亦不过分。中国高所得税和低所得税差距太大，所以他们是在金字塔的顶端。这样金字塔顶端目前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润出去，润到国外去，所以可以看到，如果对中国人包括他境外投资的所得要加以课税，大概可以理解。陈松卿判断中国的经济很难走出困境，中国如果经济要起来，不理是要刺激消费也好，那么基本上他需要改善的是一个社会的安全网。另外一部分9月份的数据显示出来，中国的出入口数码亦下行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已经开始生效了，这样中国这个第四季出口亦下滑。如果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本来是最亮的，如果这部分下来的话，可以预见整个中国财政部分因为税收部分减少会陷入更大的一个困境。台湾前总统蔡英文12号开始对欧洲国家进行访问，他在访问捷克期间发表演说话，呼吁全球民主国家警惕专制势力威胁，以维护民主和自由。分析人士说，这个凸显了台湾最近几年和欧洲国家建立的紧密联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